这是谁呢？以撒，以撒的婚姻跟家庭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，就是雅各的婚姻与家庭啊。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哈、啊。如果你要翻圣经，不然你就要看着这个荧幕啊，也可以哈、啊。啊，我要先读啊，我要先读啊，这个白色的这一段呢，都是我要读的。啊，因为很长啊，所以我选择我来读快一点哈。然后有一部分我们就要请弟兄姐妹啊来读创世纪十三章，创世纪十三章，我也多写了几节啊，几节在上面啊，这是从第三节开始哈、啊，但我多写了几节啊，请弟兄姐妹来啊。先听十三章，创世纪十三章，对不起，二十九章不是十三，二十九章十三节。创世纪二十九章，我先读第一节：雅各起行，到了东方人之地。第四节，雅各对牧人说，弟兄们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他们说，我们是哈兰来的。他问他们说，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认识。雅各说，他平安吗？他们说，平安。看了、啊、他女儿拉杰领着羊群来了。第九节啊、第十节，第九节，对不起，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，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，就上前把石头转里井口，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。雅各与拉杰亲嘴，就放声而哭。雅各告诉拉杰，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。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。然后到第十三节，就是在我们荧幕上的，我们也继续请听我来读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，就跑去迎接他，抱着他，与他亲嘴，领他到自己的家。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，拉班对他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啊。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。十五节开始啊，我们轮流的来读啊，弟兄们读一节，姊妹们读一节，读到三十节啊。十五节开始，弟兄跟我，然后姊妹回应偶数。好，来，拉班对雅各说，你虽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？请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为工价？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。拉班说，我把他给你，胜似给别人，你与我同住吧。雅各对拉班说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他同房。到了晚上，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，雅各就与他同房。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？你为这个满了七日， 我就把那个也给了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拉班又将贝尼西拉佩拉给他女儿拉结做使女。好，圣经到这里，这个圣在圣经创世纪的这个当中呢，雅各的故事，雅各的故事呢，哎，好，是最有趣的故事。以色列族他们的族长，三个族长，他们都知道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。而其中呢，圣经创世纪里面呢，对雅各的记载是最多的，有二十章，有二十章。那最主要的呢，就从25章到35章，还有呢37章，还有42章到49章啊，这么长的，就是记载这个雅各他的一生，他的故事啊，他的故事。我们都喜欢听故事嘛，上次说啊，我们都喜欢听故事啊，啊，你看这个爱情的故事、家庭的故事呢，你发现呢，这个雅各的故事是最多的，最多的哈。他呢，在圣经里面记载说，他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啊，在他的妈妈的肚子里面，因为是双胞胎是吗？他们就彼此在那里争了，已经相争了。然后出生的时候呢，他不甘落后，他是后面出来的，他拉着哥哥的脚跟呢，就跟着出来哈。那我们就啊知道这个故事，然后啊我们也知道他怎么样长大，爸爸爱这个以扫，妈妈利百加爱雅各，是吧？各有所爱啊，所以这个两个兄弟呢，就一起长大的这个过程里面很不同。那我们也知道雅各怎么样跟他的母亲利百加用红豆汤，是吧？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，因为长子的祝福是双倍的啊，是要给两倍给长子的。那么我们也看见他后来怎么样离家到了他的这个故乡呢哈兰那里去，娶了这个拉结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故事，然后跟他舅父一起工作，两个人斗来斗去，这种相争的相互相斗的这些故事非常的长非常的多。那么这是我们想给弟兄姐妹，你有一个兴趣，你回去好好来读雅各的故事，可以得到许多属灵里面的造就啊。那我们再来看哈，这是雅各这个人，雅各这个名字是抓住的意思，抓住，因为他生下来是抓住哥哥的脚跟。那哥哥叫以扫，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哈。那以扫跟雅各呢，这两个人呢是双胞胎，可是个双胞胎啊非常不同。你们看过那个双胞胎你知道哈，有的双胞胎很像。上次我讲我的同学双胞胎啊，我们从那个初一进去到初三出来还搞不清楚两个谁是谁，谁是谁，还穿的衣服什么声音样子通通一样啊，通通一样啊。那这个呢两个是不同，因为他们是异卵双生啊，不是同卵。所以一个呢身上有毛是吧，而且呢皮肤呢很红啊，很红啊。另外一个呢那就不红了，那就是比较白一点了是吧。那他呢皮肤也比较光亮一点啊，光亮一点。可是两个人是双胞胎啊，双胞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那这两个双胞胎有不同的这个地方。哥哥呢身上有毛啊，长了很多毛，好像那个羊皮的一样。他呢 很朗爽，很豪爽，他身体很健壮，出去打猎是吧？啊，他很会打猎，很会运动，所以这个父亲很喜欢他，因为父亲要吃他打猎的这野味。那母亲呢，喜欢这个雅各，喜欢雅各，因为雅各安静，住在帐篷里，跟妈妈的这个个性呢比较投合啊，投合。这是我们看的一些这个情形。那我们再来思想这个雅各这个人，他呢应该是什么样？你不要以为的这个雅各呢跟以扫不同，以扫那么健壮，雅各一定是白弱书生啊。其实你想错了，雅各也很健壮，而且呢他很健康，而且他很英俊的啊。那你仔细去找圣经好了哈。那我可以稍微讲一点点我们在所看的，那就是说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啊，这样的一个人啊，他是一个健美先生了哈，只是他个性比较内向啊，比较内向。他因为在帐篷里常常跟妈妈谈话，内向安静。他安静是外表，但他的脑筋里面呢并不安静，他的脑筋里面常常在转转转，说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拿到，因为他的名字就要抓住，外面要抓住哥哥的脚跟，里面呢想得到什么好处。所以他的一生就是雅各要抓住抓住抓住。后来神改变他的时候，他就抓住神了，神就给他改名，从雅各改成叫什么呢？叫做以色列。以色列是神的王子啊，他经历了神，他生命改变了，以前要抓住自己所要的，现在要抓住神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气。人生的福气不是自己计划，自己要去做，闯什么要什么，那个不是真正的福气，那个会掉的，会失的。但是真正从神那里来并且倚靠神的福气，是可以一直存在，在地上的福气，在天上的福气。那这个雅各他是很安静，外表安静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蒙恩得救，他很多事情他都在那里想，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好处。他的脑筋啊很快，很精明，很会算啊，很会算计哈，什么是好的啊，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发财哈。他来牧养这个舅父拉班的羊群啊，就这个拉班羊群把有舍的分开，没有舍的分开啊，他舅父说有舍的给你啊，没有舍的给我，分开好几天的路程哈，在那里看。然后这个羊要交配的时候，他就想一种办法啊，让那个强壮的时候生下来都是有纹有斑的，那就归给这个雅各。然后很弱的时候交配的时候就生那个白的哈，归给他的舅舅。他慢慢把他的舅舅的财产呢就抢过来。他服侍他的舅舅20年啊，那他的舅父改了他10次的工价，所以他们斗来斗去哈，斗来斗去，那都是这个雅各呢比较胜算啊，因为他脑筋快，他脑筋好啊。你喜欢不喜欢脑筋快、脑筋好的儿子？喜欢呢，对不对？那个比较鲁钝的，那你就不要费神了啊。但是神非常的公平，神非常公平，在人的算计里面有神的作为啊旨意的啊在当中。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，他反应非常的快，他反应非常的快。那么这个人呢也很稳健，很沉着，这跟他的个性有关系嘛，因为他个性安静嘛，用脑筋在想，所以他会观察事情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。哦，看见他的那个舅父的羊群来了啊，那个他的表妹来了，是不是？表妹非常的漂亮哦，他一看哇，惊为天人呐！啊，带着羊群来，所以他一个人呢，赶快呢就到那个井口里面去转那个大石头，那个要几个人转的，他一个人就可以转了，要引他舅父的羊群。这是29章里面呢 所说的，所以我说他是身体很好啊。摩西也是很好啊，摩西为他的妻子那个牧羊，他也去赚那个井子的石头啊。你看两个人是同样的啊，摩西身体棒，这个其实雅各身体也非常好，他可以说是一个健美先生了啊。那他就会用话去问啊，去了解事情啊，然后要做什么了，他都很成熟，都很成熟。那有一次，他的这个女儿在那个事件城被强暴了，并且被抓去那城里，他没有马上发作啊，他在那里沉着的忍耐，因为他的儿子还在田里工作，十几个儿子，他的父亲老父亲一个人不能做什么，要等儿子回来商量，是他是一个很沉着的人。那他跟这个拉班在斗的时候，他也很沉着。这是我们看以后他怎么面对他以前骗了这个长子名分的哥哥的时候，他也很沉着，要计划说要见他哥哥的时候，先送羊，然后送骆驼，然后送牛啊，还要分批送，是不是？分批送。那么这个哥哥碰到的时候说：“哎，这些羊群、牛群是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是我的，是你的仆人呐、雅各要送给我主以扫的。”就讨他欢心，然后一群，哇，这越看越多啊，希望用这个礼物解恨啊，这是人的方法。对不对？这是人的方法。然后怎么样啊？三跪一叩的去见他的哥哥，走七步就一拜，走七步就一拜。然后又把这个妾的孩子跟孩子放在前面，把他的大的太太利亚跟他的孩子放在第三，把他最爱的小太太拉结跟他的这个孩子呢就放在最后，因为要被杀的前面先被杀，后面有时间跑嘛。你看这个人，处处工以心计啊，工以心计，沉着啊。那么他是很坚韧的一个人，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咬着牙要过去啊，他一定不放弃他的希望。在创世纪32章，他看到天使，又知道他的哥哥要来了，他非常紧张。那一天晚上，在亚伯渡口。亚伯河的口上面啊，他在那，孩子都走了，他一个人在想办法要怎么样，心中非常焦急。神突然的显现，用天使的这个身份显现，跟他摔跤，是吧？这摔跤摔了好久啊，从那个傍晚呢，一直摔跤摔到天亮。其实怎么样，神怎么会摔不过他呢？只是神要用这个时间来磨练一个人，所以他们两个摔跤摔到天亮了。天使说：“让我走吧。”他知道是天使，他知道是神。他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放你走。”他是抓住，是不是？还是为自己抓住？那么在那个时候，神呢就随手了一摸，摸了哪里？摸了他的大腿窝，哈哈！一摸，哎呀，他就变成掰腿了，缺腿了。一掰一掰的啊，是这个大腿筋是人最强壮的，撑住这个人的这个力量的一个地方哈。那他就成为瘸腿，让他认识自己的刚强在神的面前不过是非常的懦弱，不依靠神，自己的刚强不能够持久，自己的聪明也不能够到永恒啊。但是他是一个很坚韧的，很坚，他要拿到最好的。对，所以他这个时间你表现出来了，跟他的动作，这是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是很简单的介绍他的这个个性上的这个几个特点。那么雅各的爱情故事呢也是非常出名的啊。当他到他的这个母亲的故乡的时候，也是他父亲跟祖父的故乡的时候他看见了拉结有人名字叫拉结，对不对？ Rachel 就是表哦，她好漂亮哈。Rachel 我们教会有一个 Rachel 他先生爱她爱得要命所以他们就 1,2,3,4 就四个宝贝 那很好的姊妹，很好的姊妹，这很好听的名字。这个拉结呢，是拉班的两个女儿当中的小女儿，还有一个女儿叫做利亚。拉班生了这个两个女儿，这个两个女儿呢很像，圣经没说她很像，但是我说她很像，并没有违背圣经。因为呢，这个拉班呢，在新房这个结婚的拉雅各的结婚的时候，把利亚送去了，对不对？不是把拉结送，竟然这个雅各分不出来，为什么？除了灯很暗之外，哈，看不太清楚。还有，这两个人身材差不多，身材差不多，声音也很像，声音也很像，哎，动作什么都很像。那就在那个很昏暗的那个豆点的烛光当中呢，就那个朦胧之美呢也看不清楚，就把小女儿当成大女儿，啊，到天亮啊才发现，怎么这个人眼睛没有神呐、啊？原来是利亚。你知道这个眼睛啊，眼睛在我们上次讲了是不是？在世界选美里面要评分的哈。脸型是怎么样的，耳朵怎么样的，眼睛怎么样，身体 的这个对称是怎么样，那么有分数的，鼻子有分数，耳朵有分数，我这个鼻子分数就很低了。这个拉结啊，眼睛有神，利亚眼睛没有神，世界选美眼睛是十分 10 point， 其他都没有十分的，但是眼睛是十分的，可见这个眼睛啊会说话的，眼睛很漂亮，水汪汪的眼睛呢是人见人爱，是不是？我一个小孙女，哇，眼睛非常的漂亮，我们都爱她爱得很哈，非常的对称啊，非常的对称，非常的美，就像个洋娃娃一样哈，洋娃娃啊。我们看见这两个姐妹很像，但是雅各爱妹妹，他不爱那个姐姐。因为那妹妹的眼睛非常有神，看着眼睛她就会传神了，会说话，所以她爱得要命。所以她到了她舅父的家的时候，把她为什么离家出走的原因讲了，因为哥哥要杀她，因为她骗了哥哥的长子的名分，她把情由都讲了，是她的爸爸妈妈叫她到这儿来的。所以她的舅父拉班说，那你跟我一起住好了，住了一个月，不能 白住白吃的哈，那么他住要有一点工作，所以就工作，但是也不能白做工啊。所以舅父就问他，你住了一个月了，那你要跟我常住呢，你要什么工价呢？哎，雅各名副其实，他要最好的。最好的是谁啊？就是这个老二拉结，他爱拉结，他说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替你做工作七年。哦，他这个舅父一听啊，太高兴了哈，这个可以白白的这样工作哈，不用给钱的，只要这个女儿嫁给他，那好，我把她给你，胜是给别人，因为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啊，他就这样答应。想不到洞房花烛夜，这个拉班呢想办法，对不对？搞花样。在黄昏看不清楚的时候啊，大概相当晚了哈，送进洞房的呢不是拉结，是谁啊？利亚。利亚又不出声，又不说他是谁，都不出声。那在这个摸黑的过程里面呢，那么结婚了，结婚了，洞房花烛夜，到第二天一看，糟糕了，怎么是另外一个呢？他就埋怨，因为他什么呢？因为他心里呢深爱拉结。圣经说他多爱拉结，他爱拉结甘心的工作七年，好像什么几天呢、啊、几日就过去了啊，爱得深，没有时间的压力，因为带着很深的期望，他要跟拉结结婚。你跟你所爱的人要结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非常的期望？很期望。我儿子前一个多礼拜结婚，我就听那个媳妇 好早就在讲，哇，现在剩下153天了，什么几天了，又来又剩下几十天了，又90天了，哇，他一直在等那个日子来到，他一直在算，一直在算，一直在算。那他为这个婚姻非常的兴奋，因为他深爱的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也爱他。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做什么都甘心的，是吗？爱孩子的时候，那个孩子明明脚那么脏，弄那么脏，你那个小脚要拿起来，你还哦，好香哦，好好好，是吧？因为很甘心嘛，甘心就付代价，这个代价就不算什么的，因为爱，爱就愿意有牺牲，爱就愿意有付出。你付出了吗？表明你的爱是有多少？你接受了爱吗？女人最需要的就被爱的感觉，丈夫爱你有多少，他付出有多少，你会感受到了，不用说了，就会感觉到。因为雅各深爱拉结，所以看那7年好像几天一样。可是虽然是这样啊，他很深爱，但是舅父送来了大女儿，那他埋怨的时候，他说，那这样子吧，我们这个地方都是要先老大先结婚嘛，才老二嘛，那你先娶了老大7天，过了那个新婚的那个最初的1个礼拜，然后这个老二再送来给你。哎，那他好啊，那有老也本来一个现在变两个嘛，两个中国人叫做奇人什么奇人之福啊，这奇人之福呢，何乐不为啊！啊，其实雅各是什么呢？雅各是一位情圣，我在写的，他不但是两个也好，三个也好，四个也好，都好啊。当这个老大送过来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父亲呢，把那个婢女呢，啊，细破就也给了他，啊，也给了他来服侍这个大女儿啊，跟那个女婿。后来呢，过了7天以后啊，小女儿接过来了，啊，又把那个毕拉那个婢女呢，就跟着小女儿过来服侍啊。那么这个四个人当中，其实他的妻子就是利亚跟拉结，他跟两个使女并没有那时候没有什么关系。可是因为呢，雅各爱这个拉结，不爱这个利亚，不爱利亚。那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因为呢，这个耶和华见利亚失从啊，原文呢做恨，就是恨是相对的，跟爱是相对的，更强烈的字。但是中文呢翻得很客气，就是说失宠啊，他爱一个他就表示讨厌另外一个，但是都是他的妻子了，他不能不跟他们同住啊。所以神是很公平的神，看见这个大姐姐失宠了，就让她生，可以生这个小女儿呢，她就不生。以色列人呢啊，一个文化里面呢，女子不生啊是个羞耻的事情，是羞耻的事，要生，而且要生多一点。所以神就让利亚生，就不让拉结生。那么利亚呢，就 1,2,3,4 他一直连着生哈，啊，生流便、西面那么利未跟这个犹大四个先生了哈，先生了，后来又生拿弗他利啊。跟这个西布伦就生了6个，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叫迪娜，啊，迪娜，那这是7个，有6个是利亚所生的，生了四个，连续生4个，那这个拉结就在那里看见自己不生，就生气了。第30章的第1节，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。嫉妒了，生气了，说你不给我生我就死了。他说生不生是神的事情啊，神给不给生那不是我们能够办的。他既然这样子，那么你就跟我的这个婢女同房， 跟他同房，让他生啊，生了以后算是他的这个孩子，你记得吧？有同样这个事情发生在他祖父的身上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是不是神应许他要生？75岁出哈兰的时候就应许他要生，可是一直等，等到80几岁都没有，等到15年是吧？等不及了，等不及，他太太说：“那你跟非你夏甲生好了。”就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，是不是？他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，啊，那现在那个祖父那个例子呢，就在他身上出来了，出来了啊！我们说这个是原生家庭。有那个基因呢，大概在了。那他说啊，那你跟我的卑女生吧，啊，好啊，他就何乐不为啊，又做了这个啊，跟那个卑女生就生了两个儿子，生了两个儿子。这个利亚看见自己不生了，那说那你就跟我的使女也同房好了，那跟同又生了两个，就生了10个了嘛，啊，8个10个。后来利亚再生两个，就12个，就是以色列的对不起，是拉结生了两个，最后啊，最后再生两个，就是约瑟跟这个便雅悯哈，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那么他们呢，这个雅各呢，就在这个两个妻跟两个妾的当中啊，他享受这个双其人之福哈，这是我起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，就这样起。那么这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大的，有两个小的，就是这个卑女啊，卑女，这个做丈夫的跟他们啊都要一起生活，一起生活啊，谁去哪家，哪一天去哪里，哪一天晚上去哪里啊，就随他分配了。有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分配，有一次啊，这个。利亚就老大大太太的儿子流便在外面啊，摘了一个蜂荚啊，就是一种果子。这种果子呢，据说吃下了去以后呢，这个会发情的啊，会发情的啊。那么拉结说：“你这个儿子啊，拿了蜂荚给我一个吧，给我一个吧。”他希望跟他先生呢有情。结果利亚说。你抢了我的先生还不够，还要抢我儿子的东西吗？他说：“为你儿子这个番茄，你今天晚上可以跟他一起睡吧。”啊，他就把先生让了。这个先生就好了，去哪里？太太一讲就随便去了。啊，他这个家庭生活了，夫妻关系呢，没有什么主见，啊，去哪里去他就 去哪里啊，都好啊。这个就是看他那种婚姻里面呢，好的当中有缺点，有失败的地方，因为多妻的这种家庭背景呢，不是他开始的，是他的祖先已经开始，以色列已经有这样的文化，有这样的文化。那么这个文化的观念呢，他认为多几个妻子无所谓，都很好。那么我们做中国人呢，我们知道中国的古代的文化，一直到满清，到民国初年，到民国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这个情形都这样啊。我们有一个知道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娶了4个老婆，对不对？后来又吵啊，争财产，到现在还没了啊。很多的状况。那么以色列跟中国的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但是追根究底来说，这个丈夫对妻子爱是不是非常的忠诚？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虽然家庭的环境、文化的环境容许他多妻，但一个人要不要多妻，他自己还是可以做决定的。啊，那我们看见这是雅各他有失败的地方，他的婚姻而产生的儿女，那么这个儿女呢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生孩子嘛，生的越多越好啊，就是说跟丈夫呢就越亲密了啊，丈夫会看着这个孩子，所以一生了12个孩子，再生了一个女儿。那么造成什么样的结果？第一个结果呢，就是这个孩子们勾心斗角，嫉妒相争，跟大人一样。这个是因为不同的父亲呢，所以呢 有时候会产生呢这个孩子的嫉妒，或者产生大人的嫉妒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的哥哥向我妈妈生气，我的哥哥是大妈妈生的，我妈妈是小妈妈。生气的时候啊，他在楼上拿了一个瓷的茶壶就摔下去，摔到楼下，要摔我爸爸，啊，这生气，我爸爸躲开。我很小，我看到这一幕，我跟神说：“主啊，让我的婚姻只爱一个人，专心的爱他，啊，我不要像我爸爸走了，他年老了，他现在已经过世很多年了，这个家庭会很多痛苦，很多痛苦，同父异母，同父异母有很多相争，要争财产，争财产，啊，那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这件，这叫这样的状况，很多的家庭，因为这个婚姻里面没有坚持，在家庭里面呢就发生很多的挫败，很多的挫败。求主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配偶，我们怎么样公平的来对我们的孩子们。我们看见这个雅各跟他的这个哥哥们相争，是不是？争到后来啊，这个拉结不是生了谁了吗？生了约瑟。那有一次约瑟就接到他爸爸的命令，是不是？雅各的命令说去看看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结果他哥哥就把约瑟给卖了，记得吧？卖到埃及去了。17岁的时候，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。为什么哥哥卖？哥哥说：“我那个穿彩衣的，因为那个爸爸老爸爸爱这个年老的时候才生的那个小弟弟啊，他们非常嫉妒这个约瑟，而约瑟呢搞不清楚神给他的意象。哦，你看呢这个。”12个星，这个星星啊，都向我下拜啊！这个太阳、月亮都向我下拜，啊，就是神预言他的兄弟以后向他下拜，啊，甚至他的父亲、母亲向他下拜，这是表示他要继承那个啊领导者的那个地位啊，领导的是地位。但年轻的孩子不知道，就讲出来，就引起他哥哥的嫉妒。父亲特别爱他，给他穿个彩衣，结果他父亲不在的时候。兄弟们就给他卖了，是不是？卖了以后，把他的衣服呢染了那个羊的血，拿给他父亲说：“你认识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啊？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？”雅各一看，哎呀，这个是他小儿子啊，约瑟的衣服，一定约瑟是被野兽吃了，是吧？他一直痛苦了很多年，很多年，啊，雅各因为夺取了。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他逃亡。他逃亡以后，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母亲已经死了，看不见他的母亲。这个家庭的问题呢，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讲，这个婚姻跟家庭是连结，很重要，就是夫妻怎么样同心来带领这个家庭，怎么样有耐心，怎么样有公平来带领。因为雅各没有好好的来掌握那个婚姻的状况跟家庭的状况，所以家庭产生很多的悲剧。雅各甚至在他看不见便雅悯，看不见约瑟，以为他被卖的时候，哦，他说我现在是老了，我儿子死了，我要白发苍苍的下阴间去见我的儿子。后来看到那个便雅悯小儿子又被带去了，哇，他更伤心了，更伤心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一段的这个故事呢，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。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利亚的第四个儿子就犹大，他出来向约瑟说，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约瑟，以为是法老的宰相，他要代替那个小弟弟便雅悯被关在那里，让小弟弟可以回去见他的父亲。他说不然我的父亲要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，就说这个雅各。这许多的痛苦呢的肇始者开始者其实就是雅各。 所以婚姻呢，是我们一辈子的，不是事情换来换去了，婚姻是不能换的，照圣经所说的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所以爱要很忠诚。你看这个孩子们的象征，你看见另外一件事，虽然争得这么厉害，但是神他在冥冥当中，他掌握人生的命运，人生的方向。虽然儿子斗争诡计，但是神要借着雅各的儿子约瑟到埃及里面去，先下监牢，后来做宰相，拯救全以色列的族脱离那个饥荒，是吗？神的旨意高过人，神的道路高过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在悲哀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在好像走到绝路的当中，你不要绝望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希望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在神的光中反省自己，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导致这样的结果吗？或者是我没有错，可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就带到神的面前，虔诚地仰望神。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家庭的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希望求神解决，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是过去不那么虔诚，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把握，不知道怎么抓住神，他要请牧师为他祷告，请谁来帮助他，那神也给他开路，如果这个人愿意虔诚地来依靠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碰见的家庭婚姻的事情有许多的难处，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解决，交给神吧，让神来带领我们，然后我们紧紧地依靠神，改变我们过去的不虔诚，改变我们过去失败的点，然后从那里再一次起来，神一定给我们机会，他让我们生命里面得着安慰，得着力量，可以继续地往前走。所以圣经说，在人的软弱上，神成就了他的美意，在人的失败当中，神并没有失败。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人家以为他失败了，但是耶稣说成了，成功了，成就了。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的神 He's never fail， 对不对？他永不失脚，他永不失败。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一夫一妻是神的旨意，神要我们爱我们幼年所娶的妻，是嫁给我们幼年的配偶，跟他忠诚一生奔走世上的路程，那是婚约，那是婚约啊！你看见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那个执事的资格，教会的执事必须要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啊，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就是他是一夫一妻的。提多书讲到监督的资格，监督必须是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所以长老也好，执事也好，当然有人是这个配偶已经过世了，他可以另外再娶，因为那个婚约呢是在生的时候是绑住的，但是如果对方因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世界归神，你还可以有一个新的婚约，这是没有违背圣经的啊，但是还要忠于你的配偶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第二个，我们看是忠于配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忠于配偶不是说，你看我是一个男人，我在外面打拼，我去赚钱，然后维持家庭的需要啊，我已经尽了我丈夫的责任，不是这样，那是一部分的责任，一部分的责任。丈夫的责任，你除了供应家庭的需要，你爱护你的配偶，你保护他，你保护他，你供应家庭除了物质的需要，还有感情的需要，感情的需要啊，你怀抱神所赐给你的，不让你的井水外落，不能够 有第三者插进去，有第三者插进一个家庭的时候，问题就很难解决了，很难解决了。没有第三者的时候，问题比较容易啊，比较容易。那我想这些事情我们也知道，所以忠与配偶，除了你供应他物质的需要，感情，你爱他，忠诚于他，你让他喜欢，让你们这个夫妻呢都有神的话语作为这个家庭里面共同的准则去做。所以有什么事情不同的意见没有关系，妻子顺服丈夫，其实丈夫也要顺服妻子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33节，传道人常常用来证婚用，21节很少人提到，21节说你们要彼此顺服，然后再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为妻子可以舍命，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，流宝血将教会买赎过来啊！你要爱你的妻子，爱到那样胜过你自己，胜过你自己，那是真正的那深入的爱啊！你爱你的妻子，你也爱会爱你的孩子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特别是中国的家庭，我们常常为爱孩子把丈夫给牺牲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丈夫说，我如果不是为孩子，我就跟你离婚了，是吧？就吵了，丈夫啊，丈夫也偷偷在外面啊，煮巢啊，这时候都我们要反省。所以那个爱是基础，而真正美好的爱就是神给的爱 ，agape。这个就是 agape， 就是 agapao 这个动词，这个希腊字呢，就是圣洁的爱。这个圣洁的爱是从天上来的，超过人的思想，超过人的判断，是最美好、至上而没有瑕疵的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爱，爱是什么？消极方面，不嫉妒，不张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对不对啊？当然了，不喜欢，不义，只喜欢公，只喜欢真理，只喜欢真理。爱是忍耐，爱是盼望，爱是希望，爱是永不止息的啊！爱不止是第8节的第一句话，是这样，这是爱的真谛，爱的真谛，让我们这个夫妻家庭配偶的爱的原则是神的挚爱的原则。求主让雅各的失败作为我们的见解啊！我们看失败容易看得到啊，然后我们来避免那个失败，那神的话作为积极方面来激励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能够施行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。主啊，不论我们过去我们家庭婚姻遇见什么样的挫败，什么样的困难，今天我们都来到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要尊你的话为大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新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依靠你，好让我们后来的生命、人生、家庭的生活当中满有你的同在。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孙子们、我们的孩子们都可以看见，主啊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祝福每一个人家跟每一个人的后代。我们有困难的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的，求主给我们天上的智慧，也给我们你不变的爱作为我们的基础。谢谢你来听我们祷告，你的恩典成就在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的家中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维来带我们唱另外一首诗歌做我们的回应。
从翻开圣诗第386首，第386首，在每一个家庭中，第386首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一同起立来唱这首歌，第386首。中需要主的大爱，
将主放在一边，家庭必受损害。若常争吵不和睦，亲密关系必中断。犹如严冬枯树干，孤立自持地严寒。在每一个家庭中，主是盘古基础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时刻需要恩主，学习主耶稣榜样，彼此相爱相扶助，生命必如夏日树，能结。